菩萨心地平，了公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会节，菩萨戒本会节109页。我们上一回说了清戒的第14条，就是放火还焚烧戒，就是说佛规定我们在烧山林旷野如果说要耕作，要烧这个山林旷野，应该要避免伤生，所以应该要小心谨慎，要烧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到是不是会有众生，是不是会伤害到众生所以说应该要避开我们书上所说的4月乃至9月，要避开这个时间，因为4月乃至9月是众生最多，众生正在生长的时候，众生最多的时候，所以要避免这一段时间，4月乃至9月。我们上一回说到这个地方，那莲池大师呢？他有这样的问答，自己的问答说我们书上禁止4月乃至9月不可以放火，可是10月到3月在我们的文里面呢就没有制止，就可以说很明了很明白的，他只治4月到9月，可是在10月的时候那还没有说完全都没有众生，十月或者还会有许多众生，那如果是2月的时候，2月正当那一些冬眠的众生都要出来了，所以2月那个时候也应该会有这么许多的众生呢，这样如果要烧的话，你说没有损伤，那怎么可能呢？那莲池大师自己的回答是这个样子，说自4月到9月呢，这个是苦寒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寒冷的地方，自4月到9月，如果是东南方或者是南方比较温暖的地方，那就不能够说只在4月到9月哦，这样的话也应该考虑到10月或者是2月或者是其他的月份或者还有众生哦，所以这里的4月乃至9月呢，它是治这个苦寒，以寒冷的地方的情况来说4月到9月，其实在其他的月份我们总是也是要注意也是要注意，因为这一条戒就是为了顾虑到众生的生命，所以在烧的时候就是要非常的小心谨慎。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面的一段若烧他人家屋宅诚意生谎田木及鬼神官物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烧，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原有犯烧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烧他人家屋宅诚意乃至鬼神官物一切有生物，这个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在放大火烧山林旷野的时候，不小心烧到了人家的这个屋宅或者诚意或者生谎田木鬼神官物，是不小心烧到人家的这一些地方呢，所以才 判说是轻罪。我们这个110页的合注解释有，我们翻到110页，这个后面有解释说，烧他屋宅等者，为因不慎放火误及之。因为是烧自己的山林旷野的时候，不小心烧到人家的地方，所以才判轻罪哦。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若为损他故烧，自属盗窃等流罪受罪事。如果是你故意要烧人家的这个房子什么，你这样去烧的话，那就属于是盗窃的等流罪哦。因为你把人家的东西烧了，等于是让人家损失他的财物嘛，这个就属于盗窃的等流罪。那么等流罪，我们简单的解释，等就是相类似，相类似的意思，因为你把人家的东西烧掉，就类似偷盗人家的东西一样嘛，就是等。流就是由这个由他所引申出来，就是烧了人家的东西，就如同偷盗人家的东西，所以这一种烧人家的东西是如同盗窃当中所引申出来的这种罪过，所以叫做等流罪。跟盗窃等流，跟盗窃是同一类似，是由那边所引申出来的这种罪过，所以叫做等流罪。如果故意烧人家的那个东西，那就是盗窃的等流罪，那是重罪是重罪所的等流罪了那杀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故意去杀的话，你放大火是故意要伤生的话，这样就是杀戒所设了，这就是杀戒，这个是重罪总而言之，这一条之所以轻戒，是完全是由于不小心不谨慎伤害到众生，或者是伤害到人家的屋子种种。那我们来看他人的家屋宅，这就是一般人家老百姓所住的这个屋宅。那么城邑呢，就是这个或者国王大臣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僧房或者是出家众所住的地方，这僧房。田亩呢，田亩就通一切人，或者通在家出家国王大臣百姓通一切人的田亩，就是人家的东西。那么鬼神呢，鬼神譬如说土地公庙，像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在烧那个旷野的时候把那土地公庙旁边也有一些草，结果也都引火，结果把那个土地公的胡须什么都烧掉了，这就是鬼神鬼神之物种种就是坟墓当中的东西，或者是寺庙当中的东西，这就是鬼神物。棺物呢，棺物就是棺壶，它的仓库所储藏的东西，这就是棺物。棺物，那么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烧，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不得故烧。那么这里的故烧，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不小心，那么烧到人家的房子，所以这里的故烧是不小心而烧到。那么等一下下面结罪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这个故烧。那我们现在先来谈这个一切有生物。一切有生物呢，这个智者大师他是说一切有生物，因为也有一些地方呢，他是写一切有主物，有主物有主人的东西。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稍微来简单的探讨一下。智者大师他说一切有生物，这是指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那他评论说有人说这个生呢是错的，应该是有主物那么 智者大师他在后面他就评论说，如果是烧有主物的话，如果是烧有主物的话，这样怎么只是在四月乃至九月限制呢？怎么只会限制在四月至九月呢？那么有主物，只要是有主人的东西都不应该烧了，怎么只会限制在四月到九月呢？所以智者大师他说，是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烧。那么主张一切有主物的说法，就是唐朝的义吉大师啊、还有这个法藏大师、慧音大师、传奥法师，他们都认为是无主物。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主张啊、一切有主物，他们的主张是怎么样的解释啊？根据义吉大师的说法，他说一切有主物不得故烧者，古书改作有生物非也。他说这个有主物呢，古书当然就是指的这个智者大师的义书啦，梵文经义书，把它改作有生物，义吉大师说这个是不对的。他因为那么下面的理由说，不解科文故也，就不了解这个这一条界的科文。那么如果是上科，上科就是前面那一段说以恶心故放大火烧山林旷野四月乃至九月，这一科呢为损命当中至四月乃至九月，就是上面这一科因为它会损害众生的生命，所以就制止啊，不可以在四月到九月当中来放火。如果是损物的话，如果这一段是损伤人家的家屋成啊屋宅成义生，这个损物的话，损人家的东西的话，这个就不限月时，就不限时间了、哦。所以说，就是一切有主物，不管什么时间都不可以，都不可以故烧，都不可以烧。啊，这个是义吉大师啊，他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去查那个大正藏啊，就是大藏经大正藏第24册，它的文呢，它的文是写的有主物，一切有主物不得故烧。好，那眼培法师就把两种都啊都有，都把它或者是融会贯通。他说一切有生物啊，因为有生命的东西，那不可以烧。那么有主人的东西呢，当然啊，一切时间都不可以烧。有生命的东西就制止四月乃至九月啊，应该要小心谨慎啊。有主人的东西就不管什么时间，是别人的东西嘛，你就什么时间都不可以去啊烧到人家的东西。好，我们翻过来。翻到110页，我们看合注啊，合注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烧者，放火灰为烧生，有必伤生之事，所以专至四月乃至九月，远黄沙原。啊，这个是啊，偶一大师啊，就是智者大师、莲子大师、偶一大师，他们都认为是一切有生物会伤害到生命，所以至四月乃至九月应该要避免。那么底下有说，若为杀故烧，自属杀戒中色。如果你是为了要杀生而放这个火的话，那就是杀戒，那就属于杀戒当中所收摄。那么上面那一段啊，就是啊，上面所说的就是菩萨佛子所犯的过失。那么后面结罪取灰结果，若故烧者犯轻垢罪。那么若故烧，这里的故烧呢，我们看合注它就有解释。今结云若故烧者，这个故烧呢，就是说明非慎重而偶误也，就是说你在烧这个山林旷野的时候，你不小心不慎重，那么偶然偶尔不 小心烧到人家的屋子啊，城邑、生黄、田木等等，一切有主物，那么只要是一切有主人的东西啊，你如果烧到的话，那就是通通要结这一条罪，所以才结轻罪。如果故意烧，那就是重罪所收摄。好，我们看下面的结罪重轻，此戒被四缘成罪啊，这一条戒具备了四个缘，就成立这一条罪过。一非时，不是适当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四月乃至九月，这不是适当的时间。第二非时想，不是，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是比较不适合，也知道。第二不慎心，就是你不小心谨慎的那一种心，就是说放了就不管它，就不管它，这一种心呢就是不慎心。你不管它，它这个火一直蔓延的，那有就有可能烧到人家的东西。如果你看着这个火很小心谨慎的来引导它，那它就比较不会伤害到别人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不会伤害到众生等等。第三就是不慎心，不小心谨慎的心。四正晃火烧，你就真的晃火了，晃火点火燃烧了，那么这个就结了，结成这一条罪。我们先看下面的善事开遮，在家为耕种等业，在家为了要耕种田地等等，或者种水果等等，种田等等。出家为除谎害，出家种，如果他在这个地方有所需要，做大众生的事，譬如说盖僧房，盖僧房，或者是种种的避免这个野兽、猛兽、毒虫藏在这个草丛当中，为了除掉这一些会有命难啊，这个种种的妨碍，那这样择时慎烧无患。那么选择适当的时间，还要小心谨慎的来烧，这样就没有患啊，就不患这一条罪。我们看易俗果报，不慎则有误杀之业，如果不小心谨慎，就可能有误，会造下误杀的罪业，误杀也有误杀的果报，我们也会得到被误杀的果报啊。那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治，七众同治。我们再看底下的辟教戒，辟教呢，辟教就是辟，就是偏也，就偏啊，偏向一边，或者就是用小圣华来教，或者是用其他不是大圣的正法来教导，这个通通叫做辟教。那或者他由于这个恶心嗔心的缘故，那不正确的教导大圣之法，就叫做辟教。辟教是所患之过失，戒呢是佛陀制止我们不要患这样的过失，是能防之华，所以叫做辟教戒。这是轻戒的第十五条啊，第十五辟教戒。我们请翻开戒本书第326页，我们来看看这一条戒的字义啊，字义就是法藏大师在戒本书啊。所说治这一条戒的意义啊，326页倒数第五行，治义者，菩萨理应以菩萨圣授予众生，令得究竟饶益，还以二圣小法用以化人，为理为愿，故须结戒。说菩萨佛子呢，他照道理呢，应该用这个菩萨大圣的菩萨戒法来教导众生，来教授给予众生，令得究竟饶益，让他们依着大圣法来修行呢，才能得到究竟成佛的这个利益 啊，得到成果的利益。还以二圣小华，反过来用这个二圣啊的小华，那这个小华或者只是自己的了脱而已啊。这个二圣小华来教化人，用一化，这样就违理违愿，这样就违背大圣菩提啊菩提心的道理啊，就违背这个大圣的教理，也违背了他当初发菩提心的愿望啊。他自己当初在受菩萨戒，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就是也有这个愿，那他现在的违背自己的誓愿，啊，违背了大圣的佛理，违背了自己的誓愿，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啊。故经云，所以经说，若以小圣化我则堕监贪，此事为不可，此之谓也。所以经上说，如果用小圣华来度化人呢，那么自己呢的堕落到奸猾啊，在猾上他就属于奸贪了，不肯以大圣华教人嘛，所以就堕在奸贪，此事为不可。这一种事呢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要治这一条戒。我们看我们的戒文啊，我们的慧解，若佛子自佛弟子及外道恶人六亲一切善之事，应一一教受持大圣经律，应教解义理，始发菩提心，始发趣心，始长养心，始金刚心，于三十心中一一解其次第华用。菩萨以恶心称心，横教二圣声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犯亲垢罪。我们这一条戒的戒文，若佛子就出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那么下面的一段是出局所教，那么所教化的是哪一些人呢？自佛弟子，就是从内往外啊，就是自己的在佛法里面的这一些弟子们啊。我们看我们的解释啊，合著花严的解释，佛弟子这是单指学佛法之内众啊，学佛法之内众，这就是佛弟子，即外道恶人。外道恶人呢，我们看我们的解释，这个是单指习于法之外众啊，学习其他法门的外众啊，这个是外道恶人。那么为什么叫做恶人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外道如果他们是执断见或者常见或者是邪见的话，就把众生引到断见常见的深坑里面，或者是会堕到三恶道去，所以叫做恶人啊。这就是外众啊，刚刚解释外众啊，乃至到外道的恶人六亲啊，六亲是通指内外众啊，通指内外众六亲啊，就自己的六亲啊，在以前啊的亲属这样，一切善知识啊。那这里的善知识呢啊，我们看看我们书上的解释，说一切善知识为交友往还素相亲善者，非得到善知识哦。这里的善知识就是说是跟我们很熟悉很好的朋友啊，就是常常来往，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都很认识的这样的善知识，并不是那个得到的善知识，并不是我们说亲近善知识那个得到的善知识，不是这个善知识啊。这里有这里的解释啊，就是一切善知识跟我们很好的朋友等等啊，大家认识很久了好朋友，那么这一些都是所教导的对象啊，自佛弟子乃至一切善知识是所教导的对象。那么应该要怎么教呢？下面的一段，应一一教受持大圣经律， 啊，因交解义理，始发菩提心，始发趣心，始长养心，始金刚心，与三十心中一解之次第法用。那么这一段就是明应说明菩萨应该这么做。那么应一一教受持，因每一个人都教导他们来受持啊，受接受，然后来执持。好，就是教导的时候他就注意听，听就领受了，了解，了解之后就照着来行，这就执持。好，所以说听受执持。那么所教的法，依照法藏大师他把它分为三种。那么底下说大圣经律，大圣经律呢，这个就是教法啊，就是大圣经律，它里面有这个，有这如何来修行等等，这个大圣的经律，这个是教法，就教导他们这个教法。那么在底下应交解义理，交解义理呢，这个是教导什么呢？教导他们离华。道理的那个离华啊，交解义理离华。那么在底下始发菩提心，始发趣心，始长养心，始金刚心，那么这一些呢都叫做行华，就如何来行啊，教他们要发菩提心，然后依着始发趣，始长养，始金刚来修行，这个就教导他们行华啊。这个是法藏大师把它分，把所教的华把它分成三种，就是教他们教华，第二教导他们离华，第三就教行华啊，就如何来修行这个行华。那大圣的经律，那我们前面也都说过了，就大圣经、大圣律，或者大圣的经律，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啊，这种种啊都可以解释。那应教解义理，就是把它的这个意义跟道理把它说出来，这是离华，使他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那依据法藏大师，他就是指的实信位啊，实信位的菩萨啊，实信的菩萨啦。那么信还不成位，所以啊，这个是实信发菩提心。那么再来呢，就实发趣心，实发趣心就是实住啊，实住位，实长养是实行位，那么实金刚是实回向位，那这个就是三贤位。啊，三贤位啊，教他们依着三贤来修行。那么这个依照极光大师，他说先修实信心啊，先修实信心啊，然后以信决定之后，那么在道理上都不再有违背了，那么其次再修这个实住啊，实住真正的趋向贤位啊，趋向于啊这个了生死的这个门啊，趋向大圣法门啊，这个实住位真正的了解大圣之华，在摩诃言就是在大圣呢，他就堪忍不退，然后再修实长养。啊，十长养就是这个依着三贤位次第的修行，他的功夫，他的善根功德越来越长养啊，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多。那么然后再修十金刚，这就是大圣法的道业也很坚固成熟了啊，就是说然后回向中道。啊，他的道心坚固，所以称为十金刚啊。那么于三十心中，三十心就是三贤位，三十心当中一一解其次第法用，一个啊次，每一部分都了解他的次第修行的次第 就是油花菩提心，乃至于十花去、十张仰、十金刚，然后到十地啊，就三贤位圆满了之后，然后就登十地，那么由登地，然后再等觉，然后再妙觉，成就啊无上菩提佛果。这个就是一一解其次第华用。那么了解这个修行的次第，了解这个次第，它各个部分的法的功用啊。比如说十花去、十张仰、十金刚，它各个法有各个法的功能作用啊，了解它的啊佛法的功能作用，这就一一解其次第法用。那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的解释，就是在注解当中比较小字啊，我们注解说：不解义理，则所花者邪心。如果不了解这个大圣佛法的义理呢，那么恐怕他所花的心是不正确，或者是花这个邪的心。不花大心，如果只是了解哦，不花大心的话，那么他所知道的就变成空劫。就是那一种了解对他的修行并没有实际的利益，所以就变成空解。所以要兼治啊，所以说不但要了解义理，也要教他修行啊，一一解其次第法用。那么再看下面的一段哦，菩萨以恶心嗔心横教二圣声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那么这一段是不应就是不应该这么做。那么这个菩萨佛子不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以恶心嗔心。恶心，我们恶心嗔心，我们看我们的书上的解释合注，他说恶心者慨欲令人入于偏邪，就说他是什么心呢？就想让人家进入到偏路或者是邪路。偏当然就是等于指那个小圣华啊，偏。那么邪呢，当然就是指外道啊。那么有这一种要让人家进入偏邪的道路这一种心呢，就叫做恶心。那么什么叫嗔心呢？我们再看底下，偏恼此人不以正教，就是他就是特别恼怒来请法的这个人，或者是所要教导的这个人啊，对他很恼怒，那么不用真正的大圣法来教导他，这个就叫做嗔心啊，以恶心嗔心来教。那么教什么呢？就横教二圣声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那就是用二圣的声闻经律啊，这个就是小圣的经律，或者是外道的邪见论来教导他，使令他就走偏了，或者是走邪了这样。那么这一种教导呢，就是横教。横教就是用这样的教导呢，就不能够到达大圣佛法究竟的目的地，就不能达到，所以叫为横教。啊，我们闽南语有一句话说，这个横呢，就是歪茶压几枣，那你就进不去的，你这个木头就进不去。你如果用二圣外道的教法，他就没有办法进到大圣的佛法当中，就达不到大圣佛法的目的地。所以这个就是横教啊，就让他不能够进入大圣之华，不能达到这个成佛的目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就结罪，就犯轻垢罪，就结这一条的轻罪。那么我们看结罪的重轻，如果是恶心嗔心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染污患啊。那无知根治非染污患，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根气啊，没有了解对方根气的这一种智慧教导来教导他，这个就是非染污患啊，非染污患，就是说所教给他的不适合他所要的。 那我们下面再看善事开遮，善事开遮说用随情说斗比积疑乃至视同外道等，这个是有开源的。那随情说斗比积疑就是如果是他的根基，就是要先留小圣根，小圣的精力来进入的话，它的根基是这样的根基，那么就要先以小圣的这一种经历来教导他啊，这样的话是不换。那么教导他之后，慢慢因缘成熟了，再引导他进入大圣佛法啊，这样。那么乃至视同外道，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外道，很执着外道，那你要如何去接近摄受他呢？或者是也表现出我们如同外道一样啊，表现出我们如同外道，说的就好像是外道话，那么这个是菩萨的善巧方便，是为了要亲近他，摄受他，然后慢慢的引导他进入大圣佛法。所以这一种情况都是开源不换啊。那么我们看底下的艺术果报，以外教得邪见报，如果用外道的教法来教人的话，那自己就会得到邪见的果报。那么以小教障大菩提，如果以小圣法来教导人，故意以恶心嗔心，以小圣法来教导人的话，这会障碍自己的菩提心啊，障碍自己的菩提道啊，障大菩提。以大圣教的话，自他俱立。如果我们以好心用大圣法那来教导人的话，这样自己啊或者他人都得到大圣法的利益，都得到成佛的这个利益。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啊，七众同志。底下我们再看为利导说戒，这个清戒的第十六条，它是为利，就是为了种种的利样啊，利益供养，导说就是颠倒说法，或者前后的次第颠倒，或者是把正的说成邪的，邪的说成正的，这种颠倒说法。那么为利说法，如果说为了利量来说正法，如来善且不听许，更何况我们为利而导说这个正确的佛法，那么这样不是一个菩萨佛子所应该做的。所以为利导说，这个是所犯的过失。那么戒呢，是能防之华，叫做为利导说戒，是清戒的第十六条。我们看到，我们请翻开我们的戒本书第330页啊，看看这一条戒的字义。330页自戒的意义说，心学求华，礼仪未说，如乖此足，为师自重，故须自也。说这个新学的人，就是初学的人啊，初来学习的人，那么他们来求华，他们以这个恭敬心、诚敬心来请问这个大圣法，请问佛法，礼仪未说，照道理来说，我们以菩萨佛子发菩提心，照道理就是应该为他说，人家好心来求法，就应该为他说。如果违背了这一个规则，足呢就是中基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种道理，就是人家来求法应该为他说，如果违背了这一种道理，为师自重，那么损失呢就非常大，就是说自己不但违失了菩提心啊，违失了菩提恨，那么或者是颠倒说法，也引导人家走错路， 走偏路或者走邪路，那么对他也会有所损失，所以自他两方面都为师自重，损失都很大，故须自也，所以要自这一条戒。那么底下又进一步的略由三义啊，大略的由三方面来说自这一条戒的意义。一，为护前牵法重罪哦，为了要护持前面的重戒的第八条，就是迁徙加毁戒，为了要护持，不要去犯到迁徙加毁戒这一条的重罪。好、哦，这那么轻戒的十六条不会违犯的话，那么前面的第八条的重罪呢就不会犯到，所以叫做护前牵法重罪啊，护持不要犯到前面迁徙加毁的这一条重罪。第二个自戒意义呢，为欲摄护心学法器，令正行有依，就是说为了要摄受啊，护持这个心学的法器啊，就是心学的人呐、啊。那么他来学法，他来学习法，就是法的器具哦。他们就像容器能够装东西啊。那么他来学法，就是把活法容纳到他的心里面呢、啊。所以就叫学法的器具啊。啊，他就是来学法，把法融到他里面，所以叫做法器。那么初学的人呢，应该要摄持，要摄受护持他，令正行啊，正确的修行有所依靠。他就依着我们告诉他的这个正确的大圣法，作为他修行的依靠。修行的标准、哦、让他的正确修行菩萨道的方法有所依止、哦、有所依准，所以要持这一条戒。那么第三个意义呢，为护正法传灯不绝，故惜自也、哦、为了要护持、啊、这个佛陀的正法，这个大圣的正法，让这个法灯这个佛法的光明之灯能够传传不绝，能够一直传下去，就像灯灯一灯一灯的接续传下去不断绝，让这个佛的正法不要断绝，所以要持这一条戒。所以人家有来求法，你应该告诉他正法。那么他学了正法之后，再有人向他学习，他再把这个正法再告诉其他的人，这样的一直传下去，这个正法的灯呢就传灯不绝，就一直传下去，所以要持这一条戒。我们现在看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因好心先学大圣威仪经律，广开解义位，见后心学菩萨有从百里千里来求大圣经历，因如法未说一切苦恨，若烧身烧背烧纸，若不烧身背纸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乃至恶虎狼狮子一切恶鬼，悉应舍身肉手足而供养之，然后一一次第为说正华，此心开一节。菩萨为利养故，应答不答，导说经律文字，无前无后，谤三宝说者，犯情垢罪。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的这大自戒的当机者啊，标人。应好心先学大圣威仪经律，广开解义位。说这个菩萨佛子应该怎么样呢？应好心先学。那么好心呢，好心依照华藏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如果他要来教导众生的话，那么自己呢就要先学这个种种的菩萨戒 啊，这是好心先学，自己要先学。那么学了之后，学了这一些大圣的威仪经历等等，学了之后自己才可以修行呢，啊。那么不但自己可以修行，学了之后也才能够教导啊来求法的人。那么教导这一些后来的人，或者是这一些新学的菩萨啊，所以这个好心呢，就是自己啊上求佛法，那么下化众生这一种心。就是自己来学习，然后把所学的再来教导这一些初学的人啊。所以我们的合注说，好心者就是上求下化之心，这个就是好心啊。那么极光大师也是一样，他说就是以大圣的正教清净的法行来自立立人为心，这个就叫做好心啊，用大圣正法清净的修行来自立立人，应该要有这样的心，叫做好心。那么先学，先学就是自己要先学习了，才能教导别人。好，所以我们的注解，我们书上的注解说，先学者自利利他之本啊，要自利利他的根本就是要先学。那么学什么呢？就学大圣威仪经律。这个菩萨佛子呢，就是应该要学大圣的威仪。威仪呢，就是指这个身啊啊身的三啊八万威仪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这个就自己的行住坐卧在身口意这方面